读一节圣经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，只有一节的圣经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你们学基督的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今天是父亲节，首先让我在这恭贺每一位父亲，父亲节非常非常快乐，阿们。有时候在过节的时候，我们都比较注重在母亲节，因为母亲的爱在我们一生当中是最能够安慰我们，而且触动我们生命的。但事实上，父亲在儿女身上的影响力也是很重要的。Amen。所以每年在父亲节，我们总是会为父亲们安排一个全家大小一起照相的机会，就是希望能够尊荣在我们中间每一位伟大的父亲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常发现这个世代真的是一个需要父亲的时代，多少的社会问题，多少的家庭问题，甚至生活上的问题，都是因为缺乏一个正确的父亲形象所带来的结果。这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这里说，你们学基督的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。的确，今天我们并不缺乏知识，事实上我们有太多的知识，有太多所谓的对与错，也有太多人急于把他们的想法加诸在我们身上，而且强迫别人要去照着他所说的去做，反而搞得我们不知何去何从。今天太多人想做师父，但今天我们真正需要却是一个为父的心。今天作为一位父亲，我们不见得需要能够做每一件事情，但我们真的需要学习一个为父的心肠，好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在正确的属灵的影响力里面成长，能够走上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。阿们。也许你说，哎，我们这么不完全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人虽然不完全，但我们却有完全的神。 Amen。 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，他也是我们应当效法的父亲形象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想，怎么样效法父神的榜样，能够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好父亲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要效法神的信实。跟你们要效法神的信实。什么是信实？我们常常讲神是信实。什么是信实？简单的说，信实就是神绝对不至于说谎，神所说的必定成就。 Amen。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一同来念。来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在这里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请问你，你知道有多少？无论你知道有多少，请问你经历了有多少呢？有位牧师曾经做见证，每次他在圣经里面读到一个神的应许的时候，他就用红笔画一个 T， 表示要 test 一下，要试验一下。每当他发现这个应许是真实的时候，他就用蓝色的笔在这个经文上再写一个 T， true， 是真实的。后来他发现他整本圣经当中充满了红色的 T， 也充满了蓝色的 T。 哈利路亚。这里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其实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，请问你有多看重神的应许啊？你是否看见神的应许就很兴奋，想知道神的应许是不是应验在你身上呢？就好像每次有一个新的餐馆开门的时候，你总是很想去试一试，不是吗？是不是像他们广告所说的那么好吃呢？同样的，你对神的应许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兴奋的期待呢？今天我看很多基督徒啊，读到神的应许好像读过就算了，好像没看见一样。难怪在生活当中就无法经历神应许的祝福嘛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的应许你知道有多少？ 你经历过有多少。但无论有多少，这里说在基督里都是什么？是的。换句话说，都是真实的嘛。只要神自己所应许的话语，无论在人看来是多么不可能成就，神都要按照他自己的方法，按照他自己的时候来成就。所以有人说，我们的神呢，是一位准时的神。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的难处跟挑战有多大，我们的神也许不见得按照你的方式跟你的时候来工作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们的神必定按照他自己的方法，按照他自己的时候来工作。 Amen。 而且他的时候不早也不晚，刚刚好。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位准时的神。 Amen。 跟你们说，我们的神是准时的神。你还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过红海的时候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埃及的追兵。就在那个一法千军的时刻，神叫摩西用杖向水一指，海水就分成两半，叫以色列人可以走过红海。哎，你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心中有多么焦急吗？哎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海水会复合，万一海水复合了我们被淹死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万一神的云柱火柱挡不住埃及追兵怎么办呢？特别是当你是走在所有队伍中最后一个，想过没有？你是最后一个，前面拜托快一点嘛，追兵就在后头了，拜托拜托，快一点快一点。但是感谢神啊，无论多么焦急啊，就在最后一个以色列人把脚离开海水的时候，神立刻叫海水复合，不早也不晚，刚刚好。我们的神是准时的神，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。 Amen。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他说话算话。同样，今天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应当学习天父的信实。一个真正的男子和大丈夫，不是看你有多少肌肉，不是看你多 macho。 一个真正的男子和大丈夫应该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。信守诺言才是一个男子和大丈夫的英雄本色。很多时候我看见我们做父亲的，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至于故意去说谎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话不算数啊。我们可能不会对外人说话不算数，因为面子的问题，可是多少时候面对我们最亲近的人，我们常常说话不算数，因为反正是自己人嘛。有时候我们答应孩子要一起去活动，公司临时有一次，下次再说吧，但一次又一次。有时候孩子们提起还觉得他们很不懂事。有时候我们答应我们的妻子陪他去做一件事情，帮他去处理那件事情，可是一再的黄牛啊。想想看，对你所最亲近的人，你有多少没有兑现的支票啊？面对你最亲近的人，有多少没有实现的诺言啊？很多时候我们常以为反正自己人嘛，应该了解，我们也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，不是我们故意的吗？是因为忙碌吗？以至于我们就轻忽了我们的诺言。但丢你要告诉你，正是因为我们轻忽了神对我们信实的要求，反而让我们有了亲人的关系带来极大的伤害。所以很多年前在教会界有一个所谓信守诺言的运动，叫 Promise Keeper， 还记得吗？是特别在弟兄的运动，叫 Promise Keeper， 就是要提醒我们弟兄们要信守诺言。我们要信守对神的诺言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改变，无论这个世界多么动荡，我们要一生爱主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主而活。 我们要信守对妻子的诺言。还记得你结婚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？无论贫富贵贱，健康或疾病，我要永远爱你。我们要信守我们对家庭跟孩子的诺言。只有一个信守诺言的父亲，才能带给家庭安全感。父神是信实的，他也要求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有信实。Amen。 第二，要效法神的慈爱。跟你们说，要效法神的慈爱。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怜悯跟慈爱的神。今天很多人呢、对神有种错误的观念，以为神是很严厉的。你知道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，我还记得很早期的教会崇拜的时候，每一次一开始诗班都会唱一首诗歌，叫做主在圣殿中，全地都当肃静。小时候听到这首诗歌，一听到肃静就想到包青天了。你还记得每次包青天一出场，全场呼喊威武，吓都吓死人。我从小对神就那种畏惧感，你知道，所以每一次我向神祷告的时候，就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跟想法，以为啊，我所喜欢的神一定不会给我，神所给我的一定是我不喜欢的。所以每一次当我在祷告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如果有一条道路是我绝对不想去的，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了。你有没有这种想法过？完全跟你说，完全错误。跟他旁说，完全错误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信的神，他不但在全地掌权的神，他更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啊。Amen。 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见神怎么恩待以色列人呢？多少次以色列人悖逆啊，偏离神的道路，难道神不是一次又一次充满怜悯恩慈的挽回他们吗？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看看神是怎么恩待我们，难道不也是充满慈爱跟怜悯？多少次我们软弱跌倒，神总是用不离不弃的爱来挽回我们，不是吗？第二点，你可知道神有多爱你吗？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呢、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是最不配的时候，最软弱的时候，神就先爱了我们。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。今天无论你说你有多软弱多失败，无论你说你今天有多么不配，神就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。无论你今天的光景是如何，你都可以坦然无惧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天父的面前寻求帮助。神也乐意今天就成为你的安慰跟力量。 Amen。 我常想，就好像浪子回头里面的故事，你还记得当那个浪子向父亲要求分家产的时候，那个父亲没有拒绝他，反而将家产的一半分给了他。我常常想，换了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，我们可能一分钱都不给他，这个败家子，饿死算了 right？ 我常读那个时候觉得这个父亲真傻，明明知道这是败家子还把一半家产给他。但你要知道，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父亲傻，是因为我们所看重的事情不一样嘛？我们所看重的是钱，所以你觉得他傻，那是一半的家产。但那位父亲所看重的是儿子的心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，而至终是他对儿子的爱挽回了他儿子的心嘛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做父亲的是怎么对待我们儿女呢？你是怎么样来爱你的孩子？你说我有赚钱养家哦，我不是说你赚钱供养他们的需要，我是问你，你有没有看重 你与他们的关系啊。很多时候中国人在教导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只看重孩子们的行为的规范，不是吗？我们常常只是看重我们以为对与错的事情，我们就忽略了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以及成长中的需要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急于想要去爱，可是别人却一点不感觉到我们的爱，不是吗？我们常常这种事情上，你很想去爱，可是别人却感觉不到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我们只是想关心我们自己想关心的事情，却没有去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事情。在家里面，我们常常按照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来要求孩子，不是吗？我们所关心是什么？好好读书，学中文，做乖小孩，这是我们所关心的。甚至我们责备他们，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去做，不是吗？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去关心他们所关心的。你知道他们的心里的压力吗？你说有的吃有的玩还什么压力？我要现在的孩子很早熟的，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想法，你 很少去了解过。你认识他们的朋友吗？对孩子们来朋友太重要了，你对他朋友的接纳就代表你对他们的接纳。当然更重要的爱，就是要花时间陪伴他们，接纳他们的文化，接纳他们的想法，更是给他们成长的空间。想想看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神给我们多少成长的空间。同样我们也需要给我们儿女成长过程当中来帮助他们，连续他们，让他们找到他们生命中的定位。 Amen。 第三，我们要效法神的眷顾与保护。跟你们说，效法神的眷顾与保护。我们所信的神不但是一位爱我们的神，而且他是一位眷顾保护我们的神。特别是今天，当我们生活在这样充满动荡、充满恐惧跟不安的时代当中，我们多么需要有一个膀臂啊，壮硕的膀臂来托住我们、保护我们、环绕我们，不是吗？然后我们的帮助、保护从哪里来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帮助跟保护一点不是从人而来，我们的帮助跟保护唯独从神而来。Amen。 诗篇121篇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金色莲花唱诗歌就是诗篇121篇。诗篇120篇第一节，这个作者他说什么？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这不就是我们现代人心中的呐喊吗？真的，面对这么多的错综变化的时代，就面对这么多的难处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的帮助到底从何而来？第二节，这个作者立刻在这里做宣告说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第五节他接着怎么说呢？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庇你。换句话说，你不需要再往别处寻找帮助，真正能帮助你的就是耶和华神，神是在你右边应庇你、眷顾你、保护你的那位。我就想的就好像母鸡怎么保护小鸡一样，每当危难来到的时候，母鸡总是用它的翅膀遮蔽小鸡嘛。同样，今天我们也能够在神全能的膀臂之下得到安慰跟力量。第七节跟第八节这里说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第八节一同来念，太宝贵了。来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的神是一位眷顾我们、保护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虽然不可能像神那样有全能的膀臂，但我却告诉你，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却有祷告的权柄。跟你们说，我们有祷告的权柄。做父亲的，你一定要明白，你在家里是属灵的头。 既然你是属灵的头，神就给你在这个家庭里面属灵的权柄，你可以使用这个权柄为你的家庭带来祝福，你可以使用这个权柄为你的家庭带来医治跟保护。因为今天无论仇敌的攻击有多么厉害，唯有你能够站在家庭这个头的地位上，向仇敌来宣告说，这个家庭是属于神的，仇敌你退去吧。无论你的家庭面对多少的危机，只有你能够站在这个家庭的头的地位上，能够宣告说，我的帮助唯独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所以做父亲的，你一定要为你的家庭站立起来，做一个代祷者。特别是当你儿女长大，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祷告仍然是最好的办法。跟你们说，祷告还是最好的办法。你要每天为你的儿女祝福祷告，因为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见一个父亲祝福祷告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知道旧约的雅各是非常明白这个真理，所以当他父亲以撒将要死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他用尽各样的诡计骗取了他的父亲要给以扫的祝福。我常在想，为什么他这么大费周章嘛？难道那不只是一个临终前的祷告而已？大费周章干什么？ 那不是的。雅各非常明白，父亲的祝福是太重要，父亲的祝福能够影响儿女一生的道路。所以虽然那个时候他用了一个不正确的方法来骗取，但是雅各他心中他是深深的知道父亲的祝福的重要性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在他自己晚年的时候，在创世纪49章，回去有机会看一下创世纪49章，雅各一个一个为他的儿女祝福祷告，而这些祷告也影响了他儿女一生的道路。所以做父亲的人，你一定要明白，你是家庭当中祝福的管道。 Amen。 所以要常常说出鼓励的话，造就跟祝福的话。可是常常中国老爹们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。 No, 你一定要多开口。跟你旁边弟兄说，要多开口。事实上，如果你不说出祝福的话，你就是剥夺你的儿女得蒙祝福的权利。做父亲的，我们口中的话语太重要了。你说出祝福，儿女就得蒙祝福；你说出咒诅，他们就得到咒诅。所以你一定要选择常常开口祝福你的家人，你的祷告就会成为你们家庭的保护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充满混乱不安的世代当中，我们心中真的有个呐喊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真的要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帮助唯独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你看我们在地上多少的伤害，多少的失望，都是因为没有经历过天父的信实、慈爱跟保护。做一个基督徒，一方面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得享在天父里面诸般的恩典跟慈爱。但另一方面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在教导儿女的事情上不要灰心。跟你们说，不要灰心，也不要失望，要坚持的信靠神，把你的家庭交托在神手中吧。因为信靠神的人至终不至于羞愧的。 Amen。 我前两天读的经文我非常的喜欢，在28篇第7节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 每当你遇到危难，遇到困境的时候，这节圣经太宝贵了。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。什么时候你心里转向神，你心里依靠神就得帮助。 Amen。 而今天早上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困境跟难处，这节圣经就是神所给你的应许，你要抓住神的应许，抓住神的应许，你心里一依靠他，你就得神的帮助。 Amen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，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，因为虽然我们在这样软弱当中，我们常常在各样的困境当中，我们不知道当如何做，但主，每一次当我们举目仰望你，依靠你的时候，你应许我们，你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献上感谢，做神的儿女真是有福的人啊！当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知道帮助从何而来的时候，我们有确切的把握，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今天就求你向我们说话，也求你安慰我们，加添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在每天生活的困境当中，难处当中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力量，经历你的帮助，经历你的安慰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在还没有唱回应诗歌以前，我请在我们中间儿童部的家长，你有儿童在家长在儿童在儿童部的话，请家长们现在就去接孩子，好不好？夫妻一起去接哈，先接大的再接小，这个儿童部的规定，先接大再接小哈，先去。青少年就不用动啊，青少年不需要接，他们自动会待会儿去摄影的位置。那儿童部的，有儿童的，请你现在离开去接。那接到之后停留在以马内利拉比等候指示，会让你怎么时候出来。 Alright， 好，一同起立，我们唱回应诗歌。
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再次来宣告，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。
多少
小时候，当我们人面对生活的难处跟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不是有这个呐喊吗？有谁能够帮助我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？多少时候我们在人前还要装得很坚强的样子，我们在人前还要觉得很有办法的，但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是多么需要帮助。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你的眼目不需要再看环境，眼目不需要再看你自己，因为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。你要举目来仰望神，因为真的知道神的应许是确实的。当我们向神呼喊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这时候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你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不是在急于绞尽脑汁想尽自己的办法，而是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需要帮助。你说我怎么依靠？其实就是来到神面前承认，主啊，我需要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帮助，我的帮助唯独从你而来。你说怎么依靠？就是来宣告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降服在神的面前，让神来掌握，让神来掌权，让神来成为你的帮助。 Amen， 哈利路亚，来歌颂，来赞美他，降服在他面前，神就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主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哦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啊，从何而来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啊，哦，是的主，哈利路亚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，哦，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来降服他。我要降，哦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啊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。神已经听见，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残累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。哦，再次来宣告，神已听见，哈利路亚，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残累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。而永在的神，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，哈利路亚，无力
此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
哈利路亚，
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。
哦，再次来宣告，如鹰展翅。哈利路亚，哦 glory glory Lord， 哈利路亚，
你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，最好自由的风筝，
领受圣灵恩膏，
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主，赞美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无论多少的艰难，无论多少的风暴，你心里一依靠就得帮助。神要使你再一次如鹰展翅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。阿们。你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恩膏吗？阿们。一同来领受祝福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主。我们虽然软弱不配，在各样的困境当中，但你连续我们，你帮助我们。每当我们举目来仰望你，心里一依靠你，你就帮助我们。我们谢谢主，今天我们依靠你，今天你就成为我们的帮助。现在当然主耶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